弟兄姊妹大家早，每年八月是我们迎接国外来美国的新学生的月份，刚好最近我们教会也来了一些的慕道友，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八月份的主日讲坛多讲一些比较简单容易明白的福音道理。感谢神，那么上个礼拜李牧师已经讲过你耶稣你正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们进一步提到你认识耶稣是谁吗？当然这个主题非常的广大，不过今早我们就提到三方面，只有三方面，稍微来思考一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再一次来到你圣堂当中，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用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自己的话，帮助你这软弱的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都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愿意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概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对世界对人类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那么的广大，没有任何人像耶稣一样有那么多的音乐家所写的诗谱是以主耶稣作为赞美颂扬的对象，又有许多的作家写出那么多的文章，出版那么多的书籍来见证耶稣的伟大，更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受到那么多的人的敬仰崇拜，甚至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为他而死。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思想耶稣超凡的出身，超凡的出身。那么新约头四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说耶稣的生平，那么只有马太和路加这两本书比较详细记载主耶稣的出生。我们平常讲主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天上降世为人。那么其实灵界和人间只是不同的空间而已，也没有所谓上下。那么不过圣经记载耶稣的降世为人是讲成道成了肉身，或者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所提的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或者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主耶稣的出生。马可福音呢，一开头就记载主耶稣已经三十岁开始出来传神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那么约翰福音更特别，因为他不是以耶稣的出生为开始，他乃是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更早的以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耶稣 Logos，希腊文叫做 Logos， 就是指着耶稣，太初有耶稣，耶稣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那么太初应该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更早，在宇宙万物创造的那一天是起初，但是还没有宇宙万物之前是太初。三位一体的神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和圣灵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正如诗篇第十九九十篇所提的，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包括耶稣在内，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造物主。不过2000年前，父神为了爱世上的罪人，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为人，灵界的神子成了有血肉身体的人子耶稣，神在肉身显现，成为人子耶稣。好，我们简单看一下耶稣如何降世为人。我们不是有圣诞节，圣诞节这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呢？就是要来庆祝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那么谁是耶稣的生母呢？既然耶稣要成为真正的人，当然需要有一位妇人所生，但是他又不能像其他的人有罪性，因为我们人类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是头一个人。那么因为亚当违背神的命令而犯罪之后，罪恶就进入世界，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带有罪性。正如大卫所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神只能够拣选童女，童女把耶稣生下来。这个童女就是耶稣出生以前的700年前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边的预言就是 讲到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把它引用出来，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主耶稣的生母就是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有详细记载玛利亚怀孕的事情，可是没有读出来，也没有印出来。这一节圣经是非常好的，因为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是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你将怀孕生子。那么起初玛利亚很难接受，她觉得非常害怕惊慌，为什么有这件事情？虽然她已经喜配了约瑟，但是还没有孕期嘛，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不是要给人家怀疑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吗？所以当时按照当时旧约的律法也是非常的严格，如果有人做了这样的事情，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但是天使的显现，他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安慰坚定玛利亚的心智。那我们就单单注意这个1章35节的话虽然没有打出来，我把它念出来。圣灵，这个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有圣灵呀，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至高者神耶和华神的能力要覆庇你，有圣灵，有至高者的耶和华的神，因为你要生的圣子，要出生下来的是一个圣子，圣子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是第三位。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出现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你所要生的圣子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 这几句话非常清楚，把三位一体的神都讲出来，有第三位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就给她怀孕。所以是圣灵给她怀孕，这当然是神迹。那么至高者耶和华神要来荫庇，要来保护你，那么你所要生的就是一个圣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至高者跟圣灵都有份于玛利亚怀孕的过程，所以他要生出来的是一位圣洁没有罪性的圣子，才配得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三位一体的真理，也把很重要的这个玛利亚生下的一个婴孩讲出来，真是非常奇妙的安排。好，玛利亚明白了天使显现所讲明的一切事情，圣经记载玛利亚就心里放心了，很安心的， 他顺服神的安排，他说什么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马太第一章。那马太第一章我们 有读出来，刚才第一章就是神向约瑟梦中显现第一章。那么这个第一章就是讲到约瑟，他一听到玛利亚怀孕，他就感受到非常头痛了，因为他不明白，他自己是一个义人，非常谨慎行事的人，他不敢轻举妄动，他很有分寸的来思想，三思而后行。他想暗中去见玛利亚一下，听听玛利亚的解释，可能玛利亚她有难言的隐情苦衷。总之若是凡事为玛利亚着想，总是要修玛利亚的话也得好好的讲，不要伤害玛利亚的心。那么就是若是在深思，一面思想一面祷告一面等候的时候，天使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讲明玛利亚怀孕的过程，真相大白。约瑟非常放心，他可以放胆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原来玛利亚的怀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总算约瑟的心中的一大块石头掉落下来。现在约瑟有足够的勇气胆量要去抚慰玛利亚，他要让玛利亚腹中的小呆儿可以好好的生下来，成全神的美意。天使还告诉约瑟，你所要生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而救出来。如果简单的一句话，这个耶稣啊是希腊文，希腊文这个字是有两个字根，一个是耶，是耶和华神，Sus 就是一个拯救者， Soter 是一个拯救者，耶和华是拯救者，所以是救主的意思。那么希腊文的耶稣呢，跟旧约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是同一样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提一下，那为什么耶稣竟然要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呢？本来约瑟玛利亚是住在北部加利利拿撒勒小城当中，但是因为当年罗马皇帝该撒有命令下来，叫全国的犹太百姓啊，从这个各个地方，不管你是住在哪里，你要回到自己的各城各乡啊，所谓有户口调查登记。那么约瑟本来是大卫的子孙后代，所以他就不愿全力的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大卫之城，伯利恒就是他的祖先所住的一个城市，他要来报名上册，所以他就到了伯利恒。那个时候刚好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怎么办呢？伯利恒来了很多的旅客，所以客店里面爆满。约瑟走了不少路，问了不少的旅店，没有找到一个空房，结果只好心里忍痛，让自己的爱妻在马槽里把婴孩生下来。我们想一想，满有荣耀神的独生爱子从天上降世为人，他不是出生在王宫里面，也不是在出生在富有的家中，却要如此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这就应验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所讲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 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弥迦书是旧约的先知，主耶稣降生之前的好几百年就已经预言，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啊，注意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了，就好像约翰福音太初有道，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了。在 Virginia 州有一个很小的城市名叫亚历山大城，却是有一间相当出名的亚历山大医院。那么每年这个医院都为好几千的病人开刀施行手术。那么这医院的来源原来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00年前左右，在那个城里面有一天有一个黑人啊，不幸被火车斩伤了脚，刚好有一位蛮有爱心的医生准备来救他，为了保全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把他已经腐烂的一个小腿锯掉，不然的话他就会很快发炎啊，到全身他就会置于死地了。所以医生就花了几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叩门，要找一个家，看看谁能够让出一间空房来给他使用，为这个黑人做施行手术疗伤之用。但是走了几个钟头没有找到，后来还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家就让出他一间非常简单的房子给医生使用。那老人家说，我自己就搬到我的儿子那边，这个房子完全给你使用，给你使用。终于这个医生救了保全了这个黑人的生命。结果这个小屋子的事情就被传出去了，就有慈善家出钱把这个房子埋下来，在原地上盖了一间小医院。随着年日的过去，把这个医院改建了好几次，越造越大，成为一个非常堂皇的医院，能够一年当中为好几千人施行手术的一个医院。一个老人爱心的牺牲摆上，成为社会上造福千百人群的一个榜样。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天使告诉玛利亚你是蒙了大恩的女子？因为玛利亚在马槽里面把婴孩生下来，她也一直想，她也很难想得通啊，竟然她所怀抱的一个婴孩是至高神的儿子，他的国度无穷无尽。玛利亚如何去理解神伟大的救赎计划竟然要如此的牺牲呢？神的爱子要如此卑微的生在马槽里呢？在那宁静的圣诞夜晚，众人都睡着了，疲累的约瑟可能也已经入睡了，那低沉的避鼾声啊，应和着牛马呼吸的声音一起一落。只有玛利亚不能入睡，她在想，她看着怀中的出生婴孩，她能理解自己竟然把神的儿子抱在怀中。她默默的祷告，可以盼望成为世上最好的母亲。这个时候他才了解到为什么天使对他所说的话，蒙大恩的女子，是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玛利亚实在是一个蒙福的女子，哈利路亚。好，第二点，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超凡的位格。这个位格在英文比较容易了解，它就是 person。 那么我们人就是 person 嘛，那么神也是有位格的，所以它也是一个 person， 三位一体，有三位却是同一位神。 那么这个 person 呢，一定有志、情意、理智、情感、意志。理智，你能够了解、知道，你要追求学问，是这个是理智方面的功能。情感，人有七情六欲嘛，还有意志，你能够选择，你能够决定什么事情，什么好坏，这个是在意志里面所做的。那么有了这三样功能以后，你就是一位 person， 一个有位格的。那么神也是有位格的神，圣经里面就记载很清楚啊。圣灵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圣灵有情感啊，那么一样的，这个三位都是能够显出理智情意的这个功能。 Three persons but one essence， essence 本质，位格不同，但是本质相同，都是一位神。圣经里面已经讲过了，很多记载都能够显出这个三方面的。那么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有完全的人性，那其他两位没有的，父与圣灵，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只有主耶稣，因为神成了肉身，有了肉身才有人性。但是耶稣的一位位格里面却有神人二性，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我们人就不同了，我们人只有人性而已。所以耶稣不同的地方，他有超凡的位格，因为他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好，现在我们先看耶稣的人性是非常真实的，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除了超凡的出生以外，其他方面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被称为约瑟的儿子，他的家谱里面有记载他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耶稣肉身成长的过程与常人一样，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这个是当他小的时候，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一起增长，所以他的增长跟常人一样样的，这是他的人性。人称呼他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所以这从这些的称呼就可以知道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肉体的感受也跟我们常人所感受的一样，他会饥饿口渴，会困倦，需要休息，需要睡觉，会感受痛苦，喜怒哀乐与常人一样。那么路加福音所强调的人性是非常的完全，他可以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这一位完人。所以路加福音最多用人子来让耶稣自称，人子是耶稣的自称啊。主耶稣没有自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都是别人称他。上个礼拜李牧师讲得很清楚，你正是神的儿子，都是别人对他的称呼，对他的称呼，但是他自己是称为人子。人子，路加描述耶稣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了解同情我们的痛苦，处处显出主耶稣爱的心肠。所以希伯来书提到耶稣现在已经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受过试探没有犯罪。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来祷告，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这本福音书的约节，讲到耶稣他自己就是人子来到世上的目的，重要的使命，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好，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一看耶稣在他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有神人二性的一个自救性。从他的话语行动当中，他自救，他是人，他又是神，二性同时存在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一个位格里面， 但是虽然如此，在主耶稣的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两性有什么不和谐或者有冲突的现象。那约翰福音当中记载很清楚，我们看约翰福音提到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父神的关系，一下子他就说父神大于我。约翰福音第28章你看啊，你们若爱我，因我回到父哪里去，我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按着主耶稣的人性，天父当然是比他大的。但是如果在另外一处地方，我们又看见他又说我以父言为义，另外一节，那么强调他的神性啊，十章三十节啊，29节就是说羊赐给我啊，主耶稣了，他比我，神把羊交给主耶稣，主耶稣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父神也是大的。那么但是说后来他就提起我以父言为义，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神性，他讲到主耶稣的神性，他是跟父一体的。但是如果讲到主耶稣的人性，父是大于我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处处表现出他的二性。在世上他能够一边赶鬼行各样的神迹，他还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他自己从十字架上被埋葬以后，第三天也从死里复活过来，他是生命的主，死亡的权势不能拘谨他，他战胜了死亡。那么主耶稣到底与常人有一些不同，除了他有完全的人性，他也有完全的神性。那么上个主日李牧师讲得很清楚，你真是神的儿子，从各方面来证明，众人也提到他真是神的儿子。连魔鬼在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不是主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三个试探临到主耶稣的身上，魔鬼就对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表明魔鬼也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你就从殿顶上跳下来，就不会受伤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的挑战，魔鬼的试探，主耶稣能够做到的，但是他不听魔鬼的话，这不是主耶稣来世的一个目的。那么所以从不少的经文当中我们接受，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接受信徒和天使的敬拜。今天不用说我们全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那边敬拜，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他接受信徒和天使的敬拜。圣经不允许任何人以神自居来接受别人的敬拜。旧约的巴比伦王狂妄自大，以神自居，要人拜他的像，结果遭受神的刑罚。新约的希律王在众人面前演讲之后，他好高兴，大家拍手鼓掌拍手的时候，他将荣耀归给自己不归给神啊，结果遭神的刑罚，被虫咬死。这都显明神不喜悦人以神自居，要人来敬拜。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要求人向他俯伏敬拜。魔鬼试探主耶稣有一刻，就是说将万国的荣华显现给主耶稣，要主耶稣俯伏敬拜。但是主耶稣说，主耶稣拒绝单要敬拜神，单要侍奉主。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接受人对他的敬拜，这些跟随主的人毫无犹豫地向基督耶稣敬拜。主耶稣还做应海的时候，我们都还记得啊，几个博士不远千里来到伯利恒啊，要来什么敬拜，那边说他还是一个婴孩，敬拜送来了宝贵的礼物。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道成了肉身，还道就是还没有创世之力，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他已经存在了。所以耶稣是神，所以是配的人的敬拜。第希伯来书第1章2节，最后我们就看这2节。 这两节非常重要，就描述主耶稣在就在怎么是借着他儿子，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小义，我们早已立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主耶稣承受万有，也是托住万有。记得当主耶稣洗门徒们脚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来擦门徒们的脚的时候啊，他说这个手啊也是托住万有的手，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体的真相。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宝血，宝血有洗净人的罪的功能。他现在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也讲到爱子是哪不能看见自神的像，自神的像。那么 好几处地方有讲到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神嘛，那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耶稣表明出来，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那么相片中的像应该是跟他的真人完全一样，耶稣就是神的像，跟父神完全一样的尊贵荣耀。问题是神是看不见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像，耶稣这个像，世界上人就不可能认识看不见的神。每一个存在者都必有他自己的形象，神有他的形象，天使有他的形象，人有他的形象，动物鸟类各有他的形象。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为了爱人的缘故，他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才能够上十字架为罪人而死，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实在是个名副其实的耶稣，耶和华是拯救者。何等奇妙，奇妙的救主。最后一点，我们就看主耶稣一些超凡的表现当然这个不少的记载，我们时间关系简单的提两点。主耶稣如何平静风浪来显明他是掌管自然界的，他有这个全能。门徒们在船上一到大风浪是有两次的记载，一次的记载是主耶稣睡在船尾上，门徒们非常害怕一直想尽办法把船上的水弄出去，但是主耶稣却在那边沉沉大睡，呼呼大睡，因为他要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因为过了对岸以后，他就有很繁重的工作，所以他的心非常的安然，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但是门徒们哪里能够睡觉，他能够在那，门徒们都是在那边慌慌张张的。后来他们忍受不住就叫醒主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时候主耶稣才醒过来，不慌不忙的趁着风浪住了吧，静了吧，风浪真的大大平静了。圣经记载门徒们就大大惧怕。你们手中有周报，今天的周报的经济读一下，经济下面就是真道的下面有一个经济，经济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当主耶稣平静风浪以后，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读一次好吗？好，大家读。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那么这个惧怕跟前面的惧怕不同，前面的惧怕是因为风浪的惧怕，这一次的惧怕是带着敬畏的心，他认识耶稣啊，竟然是掌管大自然的神，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那么第二次的记载，主耶稣在船上，不在船上，他是在山上祷告。门徒突然遇到风浪，主耶稣知道了就下来下山，很快的就在水面上走，要走到门徒哪里去。后来彼得也走下来， 那么但是因为风浪太大，左顾右盼，所以彼得就要沉下去。要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主耶稣把他救上来。那么主耶稣还责骂他，你为什么小信？小信。所以在风浪当中最要紧是信心。那么当主耶稣把彼得救上船的时候，突然间风浪就平静了。风浪平静，主耶稣没有讲到跟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主耶稣反而是责骂彼得，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在这个风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坚强的信心。今天的世界天灾战争地震风灾，很多的人祸带来不少的灾难，不少的伤亡的人。主耶稣也讲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是掌管宇宙万物，托住万有。正如诗篇所说的，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坐为王。他是掌管宇宙万物，人的心在他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靠主胜过环境，不害怕不胆怯。你在泛滥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靠主得胜一切，这个是信心的操练，在苦难当中是信心的操练。最后主耶稣有权柄赦免人的罪孽，赦免人的罪孽，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那么这一段圣经非常清楚，大家也非常熟悉。在主耶稣的时代里，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最会假冒虔诚属灵的，他们就是因为妒忌主耶稣，有许多人跟随主耶稣啊，他们总是想办法要抓主耶稣的把柄，错误的把柄，要来告主耶稣。那么这一次也抓了一位正在行淫的妇人，就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必须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他们要看看主耶稣的意见是不是怎么样处置这个妇人。主耶稣如果回答是与不是，都是错了。所以主耶稣不讲一句话，很有智慧的，他就弯起腰来在地上划字。他们一直讲，他也一直就是在地上。后来主耶稣才这起腰来，就问他们，你们中间那有哪一位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然没有人敢用石头打他，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嘛，每一个人都有错。他如果扪心自问，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打他？没有一个人敢用石头打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走出去了，只剩下两位，主耶稣和那妇人站在一起。主耶稣就对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更重要，主耶稣是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宝血有洗净人的罪的功能。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蒙恩的救人，也可以过着胜过试探罪恶的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就对妇人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也有这样胜罪的能力，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但愿我们今天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有超凡的出身。主耶稣是世上唯一没有罪性的人，他不但能不犯罪，他根本就不能犯罪，因为他的完全的人性可以被恶所试探。这是他完全的人性可以被恶所试探，但是他拒绝试探。他也有完全的神性，是不能被试探所击倒的。他还借着十字架的死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哈利路亚，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